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12月25日星期天，美国的圣诞节假日。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俄罗斯国防部说，已经在黑海发现了载有92人的失踪军机的残骸。图154飞机当地时间早上5点40分从黑海度假城市索契起飞，仅数分钟后便从雷达上消失。飞机当时正在飞往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搜救小组在俄罗斯沿海几公里之外发现了飞机残骸以及个人物品，没有迹象显示是什么引起的飞机坠毁。官员们说，驾驶舱里也没有发出求救信号。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架由前苏联设计的三引擎飞机当时正在前往俄罗斯的赫梅伊米姆空军基地的例行飞行途中。该基地位于叙利亚沿海城市拉基基亚市市郊。俄罗斯国防部说，飞机上载有前往叙利亚参加基地新年联欢的俄罗斯军人和军方音乐团体。机上8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当中还有9名媒体人员。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德米特里·巴斯科夫对俄罗斯新闻机构说，普京总统已经得到了有关这一情况和搜救行动的通报。土耳其星期六表示，土耳其战机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东北20公里处杀死了68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与此同时，极端主义战士与土耳其军队支持的反叛分子正在巴布市内展开激战。土耳其军方发言人说，自星期五夜间发动最新一起攻击以来，作为幼发拉底盾牌行动的一部分，夜间空袭摧毁了伊斯兰国目标141个，其中包括一个军队的指挥部。土耳其军方支持所谓的叙利亚自由军，这个反叛组织寻求推翻大马士革政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就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决议表示愤怒。他要求以色列政府停止给联合国的5个机构拨款。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就这个决议进行了投票，美国投了弃权票而没有动用否决权。这给安理会另外14个成员国一致通过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活动的决议铺平了道路。过去也有几次这种情况，联合国的其他成员谋求阻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扩建定居点。内塔尼亚胡星期六在电视讲话中说，他下令扣发给联合国某些机构的将近800万美元，他没有说哪些机构，但表示今后还会扣发更多的资金。就在基督徒聚集在欧洲教堂用祈祷和唱诗来庆祝圣诞节之际，欧洲安全当局因受到最近柏林一个圣诞市场恐怖袭击的震撼，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法国当局在教堂和圣诞市场部署了91000名宪兵和警察。意大利的气氛也非常类似。柏林恐怖袭击事件的嫌疑人阿尼斯·阿姆里星期五在米兰被击毙。圣诞节是最大的基督教节日之一，它通常把人们汇集在公共场所，因此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一些菲律宾人、警察和一名神职人员说，星期六下午在棉兰老岛的一个圣诞弥撒期间，一座天主教堂的外面发生了爆炸，有1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警察。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爆炸摧毁了一辆警车，炸伤了在北哥达巴托省米德萨亚普镇一个教堂外面站立的人群。当时当局正在调查爆炸的原因，但是没有说他们认为肇事者是谁。至少有13人，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在爆炸事件当中受伤。路透社确定爆炸是由手榴弹引起的。米萨德亚普镇地处菲律宾棉兰老岛，在马尼拉以南大约900公里的地方，这里是穆斯林少数群体的聚居区，数十年来武装叛乱不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讨价还价，看看怎么说假警报，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消灭在萌芽状态。
Bargaining?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 I picked up in China.
没错，我原来也特别喜欢砍价，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似的，特别高兴。
Yea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kay, okay, okay. We will introduce you to more bargaining tips later in the show. Fo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cord breaking.Record is spelled R-E-C-O-R-D, record, and breaking, B-R-E-A-K-I-N-G,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破纪录的。
A record breaking heat wave is raising the risk of fire in the Seattle area.
西雅图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天气，增加了火灾的风险。
The annual celebration is drawing a record breaking crowd.
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人数冲破了往年的记录。
Iron Man 3 had a record-breaking opening weekend around the globe.
钢铁侠第三集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创下了票房新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cord-breaking, record-breaking, record-breaking.
Have you watched Iron Man 3?Gosh, it is definitely the best movie I've watched this year so far. So it's about this...
Whoa. Yanglin, no spoilers. Don't ruin a film for me again.
Again? What do you mean again? Anyways, so the bad person is called Mandarin, so...
Hey, stop it! Remember last weekend when you told me the whole plot of Game of Thrones? You ruined it for me. Ruined it!
我是让你做好心理准备嘛。
Oh gosh, you're enjoying it. I should have nipped this in the bud.
All right. I will behave this time.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nip in the bud.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3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们办公室新来了个制片助理，这个女孩子刚走出大学校门，带着浓厚的工作热情，而且很有创意。美中不足的是，喜欢工作时间聊大天儿。为此，老板今天把她叫去谈话，希望尽早纠正她这个坏习惯。这个例子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描述格外贴切，叫做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is spelled N-I-P.And bud, B-U-D,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是掐断的意思 ,bud 是花蕾、萌芽的意思。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这个习惯用语意思是将一件事物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你现在一定明白了，老板找我们新来的那位制片助理谈话，就是要尽早把他喜欢聊天的坏毛病扳过来。
He wants to nip her behavior in the bud.
以防日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多年前，美国制药业曾经遭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业界人士迅速采取行动，才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让我们一起听听有关介绍。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 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 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这段话说，1982年，有人在阿司匹林的药瓶里下毒，造成七名消费者死亡，引起全国恐慌。好在制药公司召回了全部存货，采用新的包装方式，防止产品再被人下手脚。正是因为他们及时采取措施，把危机消灭在萌芽阶段，销售量才在短短一年内出现了反弹。
现在，药瓶瓶口的铝箔封口和塑料包装，就是为了让用户对产品的安全放心。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 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 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虽然下面这个例子听上去比较轻松，但是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d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 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的小狗 Lucy 跟其他小狗一样，每次我坐下吃东西，它就会来要吃的。如果我听其自然，肯定早就管不了了。我朋友建议我拿一罐硬币，它一叫就摇罐子，这招还真管用，改掉了它的坏毛病，让它学会安静。从那以后， Lucy 已经成了一只很懂规矩的狗。
这招还真灵，因为狗不喜欢噪音，所以用摇硬币的方法来训狗十分奏效。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 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真希望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我侄子知趣点儿。自从上个月搬来我家住，他就一直无所事事，整天看电视。我暗示他出去找份工作，但是至今
I haven't been successful at nipping his laziness in the bud.
我还是没能把他懒散的坏毛病改掉，看来只好改变策略。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y mom always tells me to nip any sign of sickness in the bud. Whenever you feel under the weather, take the day off, let your body relax before it turns into something more severe.
Really? Sounds like you should nip your laziness in the bud.
Say that again.
Okay, kidding. You're one of the most hardworking people I've ever met.
这还差不多。
Well, let's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公司主管 Fred 要来跟客户讨价还价。Let's listen and check out some useful bargaining tips.
礼节美语。
Micromax 公司的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讨论涨价的事情。
Hello, Tom Grossman's office. How may I help you?
Hi, Susan.This is Fred Lim from Micromax. Is Tom available for a second?
One moment, please. I'm connecting you now.
Hey, Fred. What's up?
Well, I was going to send you an email, but I thought it might be better for me to call.
Uh-oh. Sounds serious.
Tom 拿起电话来问
Hey, Fred. What's up?
这是熟人之间见面，或是打电话一上来很常见的说法，直接了当又很亲切。Fred 说本想发个电子邮件，后来觉得还是电话里说好。那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It's about the last order your company placed with us.
Let's see, you mean the order for 6 containers of chipboards?
Yep, that's the one. Now I know we originally agreed on the price, but there's a little problem. Yesterday, one of our major suppliers notified us that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That's never good.
订货要用动词
place, to place an order.
供货商昨天电话通知了 Fred 的公司要涨价。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这可不是好消息哦。
Also, due to recent jumps in energy prices, our shipping agent is also upping fees. I guess what I'm getting at is that we just can't offer our product at the original price anymore.
But Fred, this order is already in. I made it 2 weeks ago. You can't change prices on me like this.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Tom, but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we lose money. If we can't find some kind of compromise, I'm afraid our company might have to cancel the order altogether.
Fred 抱怨说，油价贵了，运费也水涨船高，归根结底要涨价。Tom 不同意，因为
The order is already in.
货已经订好了，怎么还能涨价呢？ Fred 表示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如果按原样供货，就会赔钱。如果谈不拢，那就只好
cancel the order.
取消订单。
Well, how much more are you asking for?
We need to ask for another, are you sitting down, 25%.
25%? That's a huge increase, Fred.
Tom, you are one of our most valued customers. Your business is important to us, but this situation is out of our hands.
I understand that your company needs to make a profit, but 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for me to pass on these increases to our customers.
Tom 听说要取消订单，口气软了下来，但是觉得涨25%还是太多。Fred 和 Tom 接下来如何讨价还价？我们下次再听。
销售主管 Fred 对客户 Tom 打电话，表示订单需要涨价。Tom 说 ,The order was placed 2 weeks ago. 两周前呢就下了订单，涨价太不合理了。Fred 说，由于油价飞涨 ,everyone is upping the fees, 各方都在涨价，所以呢 ,the situation is out of their hands, 他们也控制不了。I can't believe these people, they just push their responsibilities on the others and let the customers hang there.
That's true for some bad companies, but some companies have great customer service. My iPhone and Kindle both broke this week.Amazon fixed my Kindle within 48 hours, and Apple replaced my iPhone in 20 minutes flat. I am remarkably impressed with both companies for how quickly they got their devices back into my hands.
Wow, that's great. Maybe some of that good karma is coming back to you.
Maybe.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om and Fred and learn how the bargaining go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礼节美语
Micromax 公司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讨论涨价的事情。Fred 说要涨25%， Tom 嫌涨得太多。
I feel your pain, Tom. 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these day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hitting all of us hard.
Is there any way we could cut costs in other areas? Could we find a new shipping agent?
Yes, we could do that.But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对别人表示理解可以说
I feel your pain.
不过 Fred 话锋一转说
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我们日子也不好过。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保证公司的利润。The bottom line 意思就是盈利。
I understand that prices for everything are going up these days. It's a tough time to be in business. My company had to lay off over 100 employees last summer, but 25% is just too much.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Tom. I'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be flexible. How about 22%?
It's still too high. Our board of directors is already going to give me a hard time over this. Can you do better?
Tom 同意涨价，但是不肯接受25%。Fred 跟 Tom 拉关系，他说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咱俩可是老交情了。然后他问 Tom 22%怎么样 ？Tom 还是嫌多，说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
Tom, seeing as I've known you for over 10 years, and because this pric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I think I can go down to 20%, but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How about this? I'll pay 15% more for this shipment. Then for the next order, we'll boost it up to 18%.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Okay, how about 18% for this one and a 21% increase for the next time?
I think I can do that. Okay,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Fred 降到 20%, 他表示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不能再低了。他肯这样做是因为
Th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这次涨价的要求确实很突然。Tom 还是不肯点头。Fred 说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意思是真会杀价。最后两个人同意这批货涨18%，下批货涨21%。Tom 说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意思是成交。成交以后当然还要寒暄一下。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Tom, and I'm sorry for the trouble this has caused you.
Ah, that's all right. I know it's not your fault. Prices for everything these days are insane.
Still,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Let's get together for lunch next time you're in town.
Sure thing. And say hi to your lovely wife, Katrina.
Will do. Thanks again, Tom.
Fred 向 Tom 解释说 We're also in hot water. 处境也不容易。Tom 说如果这么涨价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两个人谈了很久 Tom 同意这次涨价20%。Fred 说 Tom,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意思是你很会砍价。
That's something I learned at 秀水街 in China. You start by asking for half the price and bargain up from there.And it usually works.
You know what? This is why Chinese people are good at numbers. Because we started practicing when we were kids.
I can't argue with that. You definitely are better at calculating tips than me.
Okay, let's move on to another segment of our class now.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is spelled F-A-L-S-E and alarm, A-L-A-R-M.False alarm.
False alarm 意思是乌龙假警报。美国德州遭受龙卷风袭击，据说
On average, roughly 70% of all tornado warnings are false alarms.
平均来说，大约有70%的龙卷风警报都是虚惊一场。报假火警会浪费公用资源。
Some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sidering starting to issue fines.For false alarms.
美国的一些城市在考虑对报假火警的人予以罚款。美国联邦参议员莱文的办公室收到可疑信件。
Preliminary FBI testing shows that the letter was not contaminated with poison and was a false alarm.
FBI 的初步化验显示信件并没有被下毒是虚惊一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I think 80% of the fire alarms in my apartment building are false alarms. So, I never actually go downstairs. I just wait for the alarms to stop.
Oh, Yanglin, you don't want to risk that. What if there really is a fire? Life is too precious to risk on something silly like that.
Okay, Professor. Let's know. Well,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4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特别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可是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上个周末，我们后面坐的三个女孩子，从电影一开始就旁若无人的聊天。我后来实在忍无可忍，回头请他们保持安静。谁知其中一个女孩子说，我们可是比你先坐在这儿的。让我哭笑不得，因为英语里说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re is spelled H-E-R-E, and there,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无关紧要。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电影院里保持安静是最起码的礼貌，先来后到其实并不重要。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政客擅自挪用税款欺骗选民，让我们一起听听他在为自己做出辩护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 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 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这段话说，我们的参议员已经被认定有罪，罪名是挪用税款给自己盖夏季别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居然提醒记者说，他已经为大众服务了40多年了，从政多少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违反了法律。难道他以为这样说就能让我们不再注意他的罪行吗？
这倒让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每次我老公做错事，只要我嗓门稍微一提高，他马上就会夸我看上去年轻漂亮。
What he's saying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他这么说明摆着就是在转移视线，避重就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段话。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 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我有好几个朋友的孩子都曾前往伊拉克作战。最近我跟一个马上准备回来的孩子聊天，才发现在这些军人的心目中，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这个人说，我驻防的任务马上就要结束了，妈妈正在准备做那些我最喜欢吃的菜，她能这么惦记我，我当然高兴，可其实她做什么菜并不重要，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又能跟家人团聚了。
看来战场上的磨练还真能让人成熟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 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说到年纪，neither here nor there。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在1583年。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即使你觉得可能是 neither here nor there, 无关紧要，也不妨跟我们联系。电子邮件可以寄到美语 @voanews.com。美语的拼法是汉语拼的美语 ,M-E-I-Y-U。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top making excuses for eating all my snacks. And stop pretending you're trying to help me lose weight or something. It'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Really? Because I'm pretty sure if you put on any more weight, Ling Dao isn't going to let you appear on camera.
What?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下面是半点钟的美国之音新闻。俄罗斯国防部说，已经在黑海发现了载有92人的失踪军机的残骸。图154飞机当地时间早上5点40分从黑海的度假城市索契起飞后，仅数分钟便从雷达上消失。飞机当时正在飞往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搜救小组在俄罗斯沿海几公里处之外发现了飞机残骸以及个人物品，没有迹象显示是什么引起的飞机坠毁。官员们说，驾驶舱里也没有发出求救信号。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架由前苏联设计的三引擎飞机当时正在前往俄罗斯的赫梅伊米姆空军基地的例行飞行途中。该基地位于叙利亚沿海城市拉基基亚市郊。俄罗斯国防部说，飞机上载有前往叙利亚参加基地新年联欢的俄罗斯军人和军方音乐团体。土耳其星期六表示，土耳其战机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东北20公里处杀死了68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与此同时，极端主义战士以土耳其军队支持的反叛分子正在巴卜市内展开激战。土耳其军方发言人说，自星期五夜间发动最新一起攻击行动以来，作为幼发拉底盾牌行动的一部分，夜间空袭摧毁了伊斯兰国目标141个，其中包括一个军队指挥部。土耳其军方支持的所谓的叙利亚自由军，这个反叛组织寻求推翻大马士革政府，而大马士革政府军几个星期以来在包围伊斯兰国占领的巴卜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就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决议表示愤怒。他要求以色列政府停止给联合国的五个机构拨款。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就这个决议进行了投票，美国投了弃权票，而没有动用否决权。这给安理会另外14个成员国一致通过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活动的决议铺平了道路。过去也有几次类似的情况，联合国其他成员谋求阻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扩建定居点。内塔尼亚胡星期六在电视讲话中说，他下令扣发给联合国某些机构的将近800万美元，但是他没有说是哪些机构，但表示今后还会扣发更多的资金。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他命令外交部在一个月内审议以色列同联合国打交道的其他国家地方，包括所有拨款和联合国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代表问题。就在基督徒聚集在欧洲教堂用祷告和唱诗来庆祝圣诞之际，欧洲安全当局因受到最近柏林一个圣诞市场恐怖袭击事件的震撼，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法国当局在教堂和圣诞市场部署了91000名宪兵和警察，意大利的气氛也非常相似。柏林恐怖事件的嫌疑人阿尼斯·阿姆里星期五在米兰被击毙。圣诞节是最大的基督教节日之一，它通常把人们汇集到公共场所，因此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欧洲的恐怖袭击过去13个月来急剧增加，其中以巴黎首当其冲。一些菲律宾人警察和一名神职人员说，星期六下午在棉兰老岛的一个圣诞弥撒期间，一座天主教堂的外面发生了爆炸，有1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警察。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爆炸摧毁了一辆警车，炸伤了在北哥达巴托省米德萨亚普镇一座教堂外面站立的人群。当局正在调查爆炸的原因，但是没有说他们认为肇事者到底是谁。至少有13个人，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在爆炸事件当中受伤。路透社确定爆炸是由手榴弹引起的。米德萨亚普镇地处菲律宾棉兰老岛，在马尼拉以南大约900公里处，这里是穆斯林少数群体的聚居区，数十年来武装叛乱不断。本周早些时候，美国驻马尼拉大使考虑到绑架和爆炸的威胁，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动荡不安的南部岛屿旅游。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2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已经加入世贸组织15年的中国，由于依旧不被各国承认为市场经济，而在世贸组织当中启动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为什么15年过去了，中国仍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呢？而不被承认对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到华盛顿演播室，一位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学家张曼丽博士，张博士您好。另外一位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良博士，夏博士您好。
各位好。
此外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及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此外呢，你也可以透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张曼丽博士哦，为什么这一次这个15年过去了，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还是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原因有哪几个？
原因好有两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说当时谈的那个时候就是定的那个协定书，就是有一个15条款哈，那个好像不是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15年以后，那么是不是他说有一个条款会自行取消，那么是不是就是取消以后，那么就是中国就不是按非市场经济来对待，那么在整个反倾销的过程中是不是启用别的机制，好像这个第一个这个条款不是很清楚。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有自身的政治经济的考虑，那么如果继续按中国是非市场经济，那么在出现倾销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就是反倾销的措施可能更容易一些，而且这个征收的这个惩罚性的关税也可以幅度更大一些，因为它是通过这种第三国或者替代国的这种标准来制定是不是确定是不是倾销，那么如果是倾销，那么有反倾销的这种惩罚的这种做法。
是，那我想请教，就是第一个是您对这个原因有没有补充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中国现在的这个他们的争论点是说，他认为说这15年过后应该自动的就被承认了，事实是否如此？
首先我要补充一下背景，就是在中国加入 WTO 之前呢，花了13年左右的时间争取，而且在这之前出版的书籍，就有关 WTO 的书籍13000多种。那么加入 WTO 之后，中国做出了很多的这个承诺，这个到15年过后并没有兑现。比如说，就像汽车进口关税，原来是300%、250%，然后下降到50%，这个承诺没有兑现。还有普通这个商品的关税，一般都下降到一个平均水准，就是15%，这也没有达到。所以这两个方面最重要的承诺没有达到。另外呢，在加入 WTO 之后，官方出版了3种有关 WTO 正式文件、官方文件的这个翻译本，但是据这个参加 WTO 谈判的一些高级官员说，这些都没有符合他们的要求，都不准确。那其中包括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共3本，那官方都不承认它的准确性。后来又没见到新的更加权威的版本出现。所以说呢，我在过去国内演讲的时候经常提到，我说在中国你要找100位非常清楚 WTO 条款的中国的学者，你都找不到。你在中国要找10位了解这个条款的人，官员，你也是找不到。所以我希望有人能够反驳我，希望有用证据来说明，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也就是说，大家是一本糊涂账，究竟 WTO 条款规定了什么，对政府提出哪些要求和约束，对这个商家有哪些具体的要求，这些都没有搞得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政府他就像加入了一个 WTO 以后就感觉到万事大吉了，他就觉得好像是成功了，加入本身就是成功了，其实加入才是刚刚开始，对吧？所以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这个方面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好像你只要一加入一个组织就算大功告成。那么现在 TPP 这个更加高的门槛，更多的约束条件比如 TPP 对这个劳工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对吧？再不要说过去美国、欧盟对人权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当然在这个有些贸易条款中它没有直接的体现出来，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方面都是内在的约束。
是， 那张明博士，我想接请教您，就是说刚才您提出有这两个原因，那不过呢15年前跟15年后中国的经济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人民币在贬值等等的，所以这一次不被称为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呢？
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影响哈。那么这个市场经济，那么承认不承认，一个是当然有政治上的这种成功也好，或者是名望这方面的考虑哈。那么这是一个国家的声望问题啊。另外一个，这个市场经济主要在 WTO 这个框架上，主要是针对这个倾销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出口的影响啊。2001年大概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概有1.5%的这个出口产品是受到了这种反倾销的这种惩罚性的这种条款的对关税的这个对待。那么2015年是7%，那么就可以说，就是说有7%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是受到了这个反倾销这方面的限制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比例来说呢，应该是没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对中国的这个国民经济啊，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负面影响。
是，夏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大？为什么他现在要极力争取？
这个我觉得过去这么多年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约束和影响，那现在呢只是强调这个经济市场地位的问题，说明中国还有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就是到以前的承诺到现在没有兑现是什么原因，中国政府应该在这个方面反思和重新调整一下政策。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如果新的一轮的多边协定啊，就是特别是 TPP 这样的圈子比较小的这样一个俱乐部，中国不能加入，那中国也想了很多办法来替代，开发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啊，还有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这个建设啊等等，就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据说要打破这种包围，但并没有下功夫去解决原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其实就是也就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啊。中国现在越来越这个自信啊，四个自信呢，而且提出了很多东西，说要为世界经济引领方向，在 G20 会议上啊，中国的大标题都是这样来表明，就表明中国过去是学生，现在呢要当老师了啊，而且要跟美国一样来制定世界的这个经济贸易规则。所以这个方面呢，你可以看出这个不光是美国了，那日本、欧盟这几个最主要的贸易这个体经济体都已经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不满意的。他提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你就能把中国怎么样，但是呢它是一种态度啊，这是一种这个如果中国想跟国际接轨，想跟这个想遵守这个世界现行的这个贸易规则的话，那就应该重新审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不过夏教授，我想接着请教您啊，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所谓 TPP 的这个东西，不过现在好像 TPP 的前景也是比较暗淡一点，所以是否真的有可能让中国在说在尤其是在亚太地区能够施展他自己的经济实力呢？
首先 Trump 已经表明他要退出这个 TPP， 但是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还有待这个观察，包括美国国会里边的一些议员都还不太同意 Trump 的一些提法，尤其是 Trump 在这个竞选的时候曾经说过要对中国课以45%的高关税，那如果这个实施的话，不光是对中国经济上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大家知道中国很多的商品是销往美国的，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说也是等于是剥夺了一大块消费者剩余，对于美国中低阶层来讲的话，这是难以接受的事情，特别是在经济成长缓慢，这个美国中低阶层的收入没有明显的增加的情况下，这个等于是这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最后呢肯定会大打折扣，即使能够通过的话也是大打折扣。那么现在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不依赖于美国、不依赖于这个欧盟或者日本，同样能够让自己的经济发展得很好的地步呢？可能还不是，因为中国现在这个贸易的依存度还是相当高的，所以说不能不重视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那么其实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心里最清楚，官员也很清楚。那比如说一个人，一个美女，她已经是很美了，她用不着到处追着别人要别人承认她是美女，如果你是市场经济地位的话，那也用不着去追着人家承认。我们记得在7-8年前中国领导人访问的时候，经常让外国领导人承诺一件事情，就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如果承认的话就会给他们有很多在经济贸易合作方面的好处，这个我们在中国自己的新闻联播上都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消息。 这就说明了一个自己并不自信，还没有底气。如果你要觉得你自己已经是市场经济地位了，何必还要每次在出访的时候来强调这一点？
是。那张曼玲博士，我想请教一下，刚才夏彦良博士用这个很有趣的比方，就是说追着人家说你是美女这样的说法，现在中国呢就追着叫大家承认他，他在 WTO 当中呢启动了所谓的解决争端机制，他这样的做法是否适合呢？那是否真的能够让中国达到这个被承认的目的？
他启动这个机制啊，确实是12月12号启动这个机制。那么启动这个机制，那我们都知道有两种结果哈，一种是 WTO 判说啊，那中国是市场经济，那么目前过去15年采取的这种反倾销的这种做法，这种机制采用替代国的这种机制，那要自动这个消失哈。那么这个还是对中国从经济上还是有利益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举美国为例啊。那么现在目前为止，通常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哈，那么它怎么算这个倾销呢？就是按所在国的出口成本和所在国的出口的这个一些其他因素，还有国内的价格这些因素。那么非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在中国情况下，那么它不用中国的这些成本也好，国内价格也好，它采取一个第三国替代国，可以选比如说印度、越南还有其他国家，那么它算出来的价格这个幅度就会更大一点，就是说你低于国内成本和低于国内价格这个幅度就很大。那么从过去15年的这个情况来看也是如此。那么就美国来说，按平均数来说，这种反倾销税的这个比率哈，中国是 80% 多，那么这是平均数。那么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是 54%， 那么中间幅度有大概有 27% 的。那么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希望这些 WTO 的一些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那么在反倾销的这个情况下会采用不同的这种机制来算这个是否倾销，而且如果是倾销征收这种反倾销税的这个幅度。
那夏教授，我想请教您，我们知道说这个川普这个当选总统也说过了，要对中国的一些反倾销的措施进行这个制裁的措施，例如说钢铁材料等等的啊。那如果说今天一旦中国被承认市场经济体之后，是否以后要做这些措施会比较困难呢？
对，因为已经加入了你再约束它就很困难，本身就很困难。再加上呢，就是说你承认它的市场经济地位之后，它可能显得更加强势，所以很多东西呢，就是说以前没有很好的约束，或者是它所做出的承诺并没有真正的去兑现，所以现在是很难办的一件事。WTO 呢没有那么强的约束力，它只能是从道义上、从一些规则上强调这些东西，你做不做还是你有这个国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说从倾销这个角度来讲呢，中国商品说实话在美国市场也好，欧盟市场也好，是非常的这个经济实惠的啊。那么在另一方面来讲，中国的这个出口产品这么多年来更新换代提升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啊，所以呢很多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而高附加值的产品呢还是缺乏竞争力。虽然中国极力也想这个改变这样一个状态，包括通过收购美国的企业，兼并一些企业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现在美国在有些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所以呢比如说高科技啊，或者是涉及到国家安全一类的产品，那中国如果像这样做的话，包括中国想在意识形态方面施加影响，收购好莱坞的一些产业或者公司，在这一方面呢，其实美国现在都已经陆续出台一些新的对策。所以我想当 Trump 上台之后呢，这方面的这个态势会更加明显，更加这个强硬的态度。因为 Trump 表示呢，就是说他不像前面的民主党的领袖那样会对中国在人权方面或者在政治上提出很多的这种压力或者要求，他是会在经济方面对中国提出一些实施的实际性的这种要求，甚至他可能会不做声张的就把某个事情做了。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对中国产生的压力会更大。
好的，谢谢夏教授分析。我们线上呢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听听河北王先生的看法。河北王先生，
您好，我想说的是，就是关于中国的产品目前价格便宜的这个事情。中国产品之所以价格便宜，它是建立在巨大的这种耗费后代资源的这种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比较廉价的一种机制。所以这种机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饮鸩止渴的一种方法。 啊，所以中国30年的这种经济高速发展，它按一定程度上，它压缩了所谓的客观的这种经济发展规律，它必然有巨大的代价在后面的去承担。而目前国人和国家，它恰恰忽视了这个后代的一些利益，所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再一个，这些人把钱赚了，产业没有得到升级，所以说再过30年、50年，我不觉得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好转。谢谢。
是。那这个问题我想请夏教授回应一下，就是是否您也看到这个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并不会有好转。
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在竞争上是有优势的，就是两低，一个是低人权，一个是低福利。另外呢，就是说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在劳工保护方面，中国呢都忽略了，或者说根本就不去理会这些国际通用规则。这样的话呢，它的成本当然相对要低得多。另外，它对这些发达国家实施倾销，那么这些做法呢是难以长久为继的啊。尤其是它一个是损害劳工的利益，它这个破坏这个知识产权的这样的一些法则等等。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讲中国的经济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经济，美国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很早就给出了断言，他认为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增长。
那张曼丽博士，我想请教您，刚才我们也提到说中国的经济外的增长可能有一些忧虑啊、哦。那如果说这次 WTO 的判决下来是说中国并不承认是一个市场经济体，那未来中国是否会持续的在这些方面再继续的施压呢？那么在它的经济没有一个起色的情况之下，施压会有效果吗？
还是就是说，我觉得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施压哈。它启动这个机制，第一个是协商，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说，通过跟美国哈、欧盟、日本协商，能够拿出就是双方能够拿出一系列的，比如说像标准式的这种东西出来说，那中国需要做到什么程度，那么才能够就是提升到市场经济哈。那么这个是2001年当时谈判的时候缺乏的这么一个条文规定，所以这个希望是在协商过程当中呢，能够比较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标准，说是中国应该怎么做我想就刚才那个王先生的那个说法，我谈一下我的看法哈。我实际上非常喜欢他用的这个词，就是说中国这个发展是用后代的资源，用牺牲了一些后代的利益。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非常在理，就是中国的这个巨大的发展或者比较高速的发展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其中有一个是成本的代价，其中是一个资源的代价。那么这几天北京就是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新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种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吧。因为在很多的考量情况下没有做到相互的保护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非常沉重代价。我非常喜欢他的这种说法。
而且现在这个雾霾的发展的程度真的是令人堪忧，不仅是这个北京了，现在连陕西啊、那个湖南啊，很多的地方人们出门就感觉到非常强烈的刺激的气味。而且有医生这个测度了他们这个雾霾所构成的元素，里面有真的是致命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很多人对比了，专家对比了一些资料，跟当年50年代的时候伦敦的这个雾霾相比较，伦敦的雾霾当时的标准好像是这个1600多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好几千人啊，那中国现在已经是2倍、3倍于他那个时候的标准，所以这样的话呢，很多中国人的健康是受到直接的威胁。
对，所以这个以命换钱，以这个后代的幸福来换人民币，这样的做法可能没办法持续啊。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网友发问，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第一位呢是叫做自由报名这位先生，他说呢，大陆的经济本身就是以国营资本，不是市场经济，而且加入 WTO 一个协议都不遵守。他说接收大陆进入也是为了要让大陆进入稳定走低，不至于过于拖累世界的经济。请问嘉宾，欧美日是否会因为不让大陆拖累自己硬着脖子而咽下这口气？另外一位叫做 Alec 刘，他说呢，问一下，美日欧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现在中国也还是 WTO 的成员，那是否要把它踢出去？ 张博士你怎么看这个话题？
后面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啊，会不会踢出去？应该是不会踢出去啊，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条款说啊，你不是市场经济我就没有。那么这么100多个成员里面也有非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个这位先生的这个顾虑应该可以打消哈。那么前面他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网友说的这个自由报名，他提到的这个是不是大家会这个
咽下这口气
目前为止好像就是各个方面都有各个方面的考量哈。那么美国有美国自己的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那么目前所看到的这个消息来说，美国的政府官员包括商务部包括那个贸易代表好像目前的姿态都是说要捍卫他们的这个立场，就是说不要承认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地位，目前为止是这样。那么日本有日本的考量，我们好像以前也说过日本非常害怕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对日本市场所带来的一些冲击这是我的这个感觉是这样的。
那夏教授我想请教您，因为刚才这个自由报名先生他提到说中国的经济是以国营的资本而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来进行的，那么我就想要请教说，其实即使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所谓支持中国模式的这样的人认为说，你看看中国的经济起飞得很快，就表示这个计划经济是优于所谓的这个市场经济的那如果真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中国干嘛还要在乎是不是市场经济呢？
对，首先呢我们讲过去这个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你看出这个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民营企业占据75%以上，而国有企业不到25%，而且这个是在国有企业垄断了大量优质资源的情况下，在国家的政策首先向国企倾斜的情况下，尤其银行贷款是保证了国企是没有资金之忧，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资金瓶颈的约束，这在一个不平等的国民待遇下对国民私营经济呢造成了打压。那么在2004年之后，也就是这个国进民退的浪潮大幅度向前推进之后，那中国实质上已经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计划回归这个计划回归思维呢造成了它的一种逆市场化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说呢我讲中国经济从2004年到这个2014年这10年里边可以说是倒退的非常厉害的，那么它本身的经济地位就已经是大大的削弱了，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都明显的能够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不是在向前推进而是向后倒退，所以呢这一点呢再让外国去承认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刚才讲的这个美日欧这假如说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作为的话，我相信或者是限期中国在一定时期里边在哪些基本条件上要有所改善或者呢采取一些共同的惩罚性的措施它一定能够产生这个一定的负面影响，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不承诺不兑现这些承诺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川普这个当局呢会在很多方面更加强硬，甚至有的时候可以他先做不打招呼，那么这样的话我想中国会领教到这个过去说话不算话的这样的一个害处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是可以看到后续的结果。
现在我想请教您，刚刚提到说川普政府未来可能可以采取一个先做先不打招呼的方式，但是基本上美国还是会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规定吧。
对，这一点我还想提到的就是说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作用和功能已经大大的弱化，那么现在用 TPP 或者其他的多边贸易协定来替代，包括川普说他即使要退出这个 TPP 的话，他也会倡导成立一个新的这个贸易框架来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这个 WTO 的这种普世的这种功能现在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就是说有的人说你当然中国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边甚至有的那些国家呢就是说这个世界经济到底是由谁来决定的，是富人俱乐部决定的还是说一个大家谁都能参加的这样一个组织能来决定，所以我想这还是有差异的。
那么最后剩一分钟时间，我们请张明艳博士您总结一下就是现在中国清理这个诉讼，但是你有看到他内部自己在修改一些规章或是法律的办法让它变得更像市场经济希望能够借此受到外国承认吗？
应该是有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哈，什么时候主要是现在是中国的市场经济里面政府的干预程度还是比较大
今天十大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张曼丽博士以及夏一良博士参加今天节目讨论。十大谈是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还有观众听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专访活动人士陈光诚，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您晚安，再见。